第十四集，说得对极了。父亲喃喃自语，母亲仍在喘气，眼神错乱，捂着嘴巴闷声咳了起来。妹妹急忙跑到母亲身边，扶住她的额头。听了妹妹这番话，父亲似乎起了某种念头。房客用过晚餐后，碗盘还留在桌上，父亲坐直身子，在碗盘之间把玩他的制服帽子，偶尔望向安静的格里高尔。我们得设法摆脱他，现在妹妹只对着父亲说，因为母亲在咳嗽，什么也听不见，他会要了你们的命，我能看见这个结局。我们都已经这么辛苦的工作，没法再在家里忍受这种无尽的折磨，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嚎啕大哭起来，眼泪落在母亲脸上，他木然地伸手将之擦去。孩子呀，父亲深有同感地说，谅解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妹妹却只耸耸肩膀，表示一筹莫展。刚才她还意志坚决，如今在哭泣中却没了主意。如果她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半带着询问的口吻说。妹妹一边哭一边用力摆摆手，表示这根本不可能。如果她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又说了一次，闭上眼睛，认可妹妹认为此事绝无可能的想法。也许我们还能和她达成某种协议，可是像现在这样，她得离开这儿。妹妹喊道，爸爸，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只要别再以为她是格里高尔就行了。我们的不幸就在于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她是格里高尔，但他怎么可能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他是格里高尔，他早该看出人类不可能跟这样一只动物一起生活，早就自动离开了。那样我们就没有了哥哥，但却能生活下去，会想念他。可是这只动物却在迫害我们。他赶走了房客，显然想占据整间公寓，让我们露宿街头。爸爸，你看！他突然大叫，他又来了！格里高尔完全不明白他何以如此恐慌，他甚至从母亲所坐的椅子旁一跃而起，好离他远一点，仿佛宁愿牺牲母亲也不愿待在格里高尔身边。他慌张地跑到父亲身后，父亲由于妹妹的举止而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在他身前半举起双臂，像是要保护他。可是格里高尔压根没想过要吓唬谁，更别说吓唬妹妹，他纯粹是转身想回房里去，只不过这动作太引人注目，因为他身上有伤，要转身很困难，不得不靠头部来帮忙，几度把头抬起又撞向地板。他停下来环顾四周，大家似乎看出他其实是一片好意，只惊慌了一下，此时都悲伤地默默看着他。母亲伸直并拢的双腿瘫坐在扶手椅上，由于疲惫几乎闭上了眼睛。父亲和妹妹并排坐着，妹妹搂着父亲的脖子。现在我该可以转身了吧？格里高尔心想，开始继续努力。他压抑不住因为费力而发出的喘息声，偶尔也得稍作休息。反正没有人催他，一切全由他做主。当他完成了转身的动作，立刻笔直地往回爬，很惊讶自己距离他的房间竟然这么远。不明白以他的虚弱刚才怎能不知不觉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他一心只想赶快爬，几乎没注意到家人一句话也没说，没发出任何呼叫来干扰他。等他到了房门口，这才转过头去。虽然他觉得脖子僵硬，没有完全转过去，还是看见在他身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妹妹站了起来。他最后朝母亲望了一眼，她已经睡着了。他才进房间，门就被匆匆关上，上了栓，锁住了。身后这阵突如其来的声响把格里高尔吓得腿都软了。这样匆匆忙忙的是妹妹，她早已站起来等，轻巧地往前一跃。格里高尔根本没听见她走过来，他一边转动锁孔中的钥匙，一边向父母喊道，好不容易，现在呢？格里高尔自问，在黑暗中环顾四周，很快他便发现自己完全动弹不得。对此他并不讶异，反倒觉得截至目前居然能用这些细腿走动有违自然。除此之外，他其实觉得很舒服，虽然全身疼痛，那疼痛却似乎逐渐在减轻，终将完全消失。 背上那颗腐烂的苹果和周围蒙着柔软尘土的发炎部位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他带着满心的感动和爱想起家人，甚至比妹妹更加坚信自己应该消失。他就这样内心空洞而情绪平静地沉思着，直到凌晨时分，钟敲了三下，他瞥见窗外天色开始转亮，然后不由自主地垂下头，从鼻孔中呼出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清晨时，老妈子来了，因为力气大，性子又急，他总是用力关上每一扇门，不管别人再怎么拜托他别这么做。从他一来，整间公寓里的人就别想好好睡觉。他跟平常一样先去看看格里高尔，起初没发现什么异状，以为他故意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他相信他其实大有头脑，因为他手里刚好拿着一把扫帚，就试着从门边伸出扫帚去扫格里高尔的痒。当这样做也不起作用时，他发火了，往格里高尔身上戳了戳，直到他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把他推离了原来的位置，他才警觉起来。他很快就明白事情的真相，睁大眼睛吹了声口哨，但没有多做停留，一把拉开卧房的门，扯着嗓子往黑暗中喊，快来看哪，他翘辫子了，他躺在那儿完完全全的翘辫子了。萨姆沙夫妇从床上坐起，得先克服老妈子造成的惊吓，才能理解他在嚷嚷什么。随后萨姆沙夫妇急忙各自下床，萨姆沙先生把毯子披在肩上，萨姆沙太太只穿着睡衣，两人就这样走进格里高尔的房间。